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小的问答第65问和66问。65问：第五条诫命禁止什么？答：第五条诫命禁止人忽略或违反个人按其地位和身份当受的尊重和当得的侍奉。66问：第五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是什么？答：第五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是有长寿和兴盛的应许，赐给凡遵守此诫命的人。那么在社会学，他们也认为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组成的单位就是家庭。那么以家庭为单位呢，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它不是人类进化论的结果。那进化论可能认为啊，婚姻家庭是进化之后不断的改善才有这样共识，这是错误的。我们更不要认为以家庭为单位啊是西方文明的创新啊，都不是。这种的观念呢，是历史历代人类社会所共有的认知。但是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家庭单位现在也变得岌岌可危，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离弃婚姻最基本的制度，一男一女啊，然后有父亲和母亲构建这个最基本的家庭，也慢慢去离弃了养育儿女所涉及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家庭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的，各种的裂痕，不单是夫妻之间啊婚姻的这个僵死啊，甚至到离婚的地步。那父母与儿女之间呢，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张力，就是父母不尽责任，儿女不顺从父母。或许我们亲眼也目睹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家庭，他们原来是具有凝聚力的，是非常温馨的，甚至说也充满了上帝的真理啊。无论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面临着家庭撕裂的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性的。那我连基督徒在家庭的失败的例证，事实上也是非常多的。包括基督徒现在的离婚率，基督徒的父母在家庭中尽的责任，儿女的悖逆是多得不得了。所以说，上帝为他子民设立了一条与家庭有关的诫命是非常有必要的，不单是对基督徒，连对于今天整个的社会来讲是非常重要性的。因为家庭的关系一旦撕裂，危机就意味着社会更大的群体都会陷入危机里面。那么在十诫首先强调说儿女对父母的责任，就意味着上帝给了一套尊重上帝设立权柄的观念，是从第五条诫命开始的。尊重父母呢，就意味着承认上帝赐给了父母管理家庭的权柄。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意味着上帝在宇宙中设立了权柄的结构那儿女呢，就不应该成为家庭的统治者，而是顺服父母。孩子不仅要顺服父母，还要尊敬父母。换句话来说，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就是应当对父母感谢、尊敬、尊荣父母。但事实上你会发现，罪进入之后，子女是很难尊敬父母的，他也很难去孝敬自己的父母，反而对父母的顶撞、藐视、抗拒是巨多的。而这种儿女对父母的不尊重不单单是长大之后，从小就表现出对父母的抗拒。尤其是现在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足，加上父母对孩子的宠爱，许多孩子根本不像样，他对父母最基本的尊敬都是没有。有人曾经抱怨说，今天的年轻人这个贪爱奢华，他们没有礼貌，藐视权柄，不尊重老人，工作的时候尽说废话，长者进屋时年轻人再也不起来相迎，他们违抗父母， 争相言说暴饮暴食，把腿翘在桌上，对老人目中无人。其实是这里在描述一个年轻人，而年轻人这些的习性，什么时候养成的？小的时候养成的。他不是一次就形成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而这样的抱怨的人是谁呢？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耶稣基督降世前400年前的哲学家，他就抱怨当时的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姿态对待父母，是非常不礼貌的。而这种的状态可以说是年轻人的通病，这些通病往往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一定的恶的基础，造成孩子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没有礼貌，藐视权柄，不尊重自己的父母。那孩子向父母所犯的罪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思想。孩子向父母所犯的罪首先在言语或行为上轻慢羞辱父母。圣经上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成漆黑的黑暗。在言语和行为轻慢羞辱父母的是很多这样行为的，孩子小的时候就会孩子1岁多的时候就会，甚至孩子能够表达他的这个情感和哭声的时候，对父母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轻慢和羞辱。只是我们没有细致的去发现，去好好的去研究孩子这种对权柄抗拒的罪性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培养的，与生俱来。当然你不训练他，他的藐视态度是加剧的，是更严重的。还有不听从父母的吩咐，这个不听从父母的吩咐呢，也是圣经特别责备的。箴言说，嬉笑父亲，藐视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被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鼠所吃。在一个基督徒家里，对孩子的训练最重要的是什么？顺服父母的命令，顺服父母的指令。而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当中，应该有他的一种家规，这个家规的第一条就是要顺服父母的权柄，从小的时候就严格训练。我们可能会说，这样对孩子是不是太苛刻？堕落之后的人，他最反抗的是权柄。来到这个世上的孩子，当他的能力不断的增加的时候，他最先挑战的是权柄。而在这个家里面，最高的权柄是父母，因为上帝赋予了父母应有的权柄。当孩子抗拒父母权柄的时候，如同抗拒设立权柄的上帝。所以不听从父母的罪是非常严重性的。那么没有受教的心，拒绝父母的训诲。箴言书也说，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我怎能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呢？当父母去教导正确的时候，孩子往往是不听的，是抗拒的，用他的脾气，用他的哭声，用他的各种的方法来拒绝父母的训诲。孩子可能屡教不改，我们怎么讲，孩子不肯改变，这也是孩子向父母所犯的罪。还有浪费父母的资财，对父母的养育没有感恩的心。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很少听见孩子会对爸爸妈妈说，谢谢你爸爸，谢谢你妈妈，谢谢你为我去做饭，因为他不懂感恩。所以一个从小不训练孩子感恩的人，他到这个社会也不会去感恩的。首先他应该感谢他的父母生了他，感谢父母养育了他，感谢父母供给他吃穿，这对养育之恩的感谢。圣经上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母，你母亲老了不可藐视她，虐待父亲撵出母亲，是宜羞至辱之子。我们训练孩子对父母是要感恩的，一个不对父母感恩的孩子，他会对别人感恩吗？也不会的。父母养孩子，从情理来讲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应该对父母凡事感恩，包括养育。 啊，他的吃喝精神上对他的供养每一个方面，孩子都应该感谢感谢自己的父母。孩子不听从父母的这个意见，或者不顾父母的建议，甚至不经过父母的同意私自的参加工作和婚姻，这个也是极大的罪。你说这个太严格了，这是封建社会。我们是否能够在圣经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来这个择选配偶的时候，他的儿子抗拒了吗？当以扫40岁的时候，他娶了迦南女子为妻的时候，他的任意选择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就造成了这个以撒和利百加心里的仇反。我们今天太尊重所谓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可能会害着孩子去自杀的。那这些我们要不但思想我们养育孩子，包括我们对父母的态度。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是成人的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对父母是怎样的？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很多选择都是对父母权柄的藐视，对父母权柄的抗拒，对他们的羞辱？我们是需要悔改和认罪的。这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不顺从父母权柄的孩子，就等于叫母亲担忧，藐视自己的父亲，成为父亲的悲伤，成为父亲的祸患，成为母亲的羞辱，利用自己的父母。在箴言书用多处的经文指出来，不顺服父母的权柄是非常严重性的罪。不单如此，也会让父母担忧、悲伤、受到羞辱。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省察。我们信主之后更懂得父母的权柄，我们有没有和父母顶嘴？有没有什么事对父母隐藏？有没有从心里憎恨自己的父母？那有没有对父母有感恩之心，称赞过他们做的决定和选择？有没有花时间去陪伴他们？有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关怀？有没有按他们配得的尊重去尊重他们？事实上，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许许多多的事情做的都是没有按照圣经去做，我们违背了第五条诫命。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没有一个子女是完美的，我们的孩子不完美，我们对我们的父母的尊重感谢也是不完美的。当然有一个例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当然也包括第五条诫命的罪债。耶稣也完全遵守了第五条诫命，他代替我们遵守了第五条诫命。他不仅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他还按律法所要求的完全顺服神。耶稣他做到了，他孝敬父母。圣经上说耶稣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急着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没有和肉身的父母一起奔波的时候，他也没有违背第五条诫命，因为他顺服了天上的父，他以父的事为念。直到耶稣生命的末了，他也从未停止孝敬地上的父母。他知道自己即将去世，他不能将自己年老力衰的母亲扔置不顾，他反而嘱咐约翰替自己照顾母亲。所以说，从马槽到十字架，耶稣一直是顺命的儿子，他孝敬天上的父和地上的双亲。耶稣是完美的儿子，是神期待我们成为的样式，因为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也当完全的遵守第五诫，因为耶稣已经代表我们顺服了父母，遵守了神的律法。神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接纳我们，而是看耶稣所做的接纳我们。我们做的其中一件事就耶稣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遵守第五条诫命。 神不看我们所做的，因为我们常常悖逆父母，而神是看耶稣所做的，他全然顺服父母，仿佛耶稣替我们打扫了房间，做了一个子女应该做的。他是一个完美的儿子，所以他能成为完美的救主，他也担当了我们一切对天上父的藐视和对肉身父母的悖逆和轻看，这一切耶稣基督都担当了，因为他成全了律法，担当律法一切的咒诅。我们说到儿子，我们还要说父母。那父母向子女所犯的罪是哪些？有太多，我们只能抽出几样来进行一个思考。那父母向子女所犯的罪呢？首先是这个缺乏亲情和慈爱，特别是在子女年幼、有病无助的时候，这样的罪呢，圣经称为无亲情的。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为了信仰，抛开了这个子女在年幼生病无助需要父母的时候，没有去顾念自己的孩子，大有人在。有许多基督徒家庭中的孩子，他们非常讨厌自己的父母，因为信主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这个是基督徒的非常大的失败。基督徒是当然要爱主超过一切，主优先选择，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尽到家庭的责任，就是对子女在他需要我们的时候给予他应有的亲情、慈爱和关怀。还有就是溺爱子女，就听从他们的要求，孩子想要什么就满足他们，他们随心所欲，父母就满足，这种也是一种的缺失，纵容他们，没有履行父母的责任。父母应该是约束孩子，训练孩子行在正道中，溺爱孩子是等于杀害孩子，让孩子没有规矩，没有法则。偏爱也是如此，该爱的没有爱，不该爱的乱爱，这个孩子给的爱很多，那个孩子爱很少，会造成家庭中巨大的矛盾，像雅各爱约瑟一样，造成他们家里在这个儿女之间的这种的争端。还有就是父母忽略孩子的灵魂，不教导孩子，也不用杖去管教孩子。圣经上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如果看重孩子的灵魂，就要关注孩子是有灵魂的，他不只有肉体，他不是只有心思和意念，他有那个灵魂，这个灵魂是上帝所创造所赋予的。如果孩子他犯罪了，你不管教他，犯错不训练他的话，这个属于让孩子进入自杀的境地，把孩子推向火坑。那对子女残酷无情，无理的招惹他们生气，也是父母的失职，因为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对子女呢，应该带以温柔而坚定的态度来训练子女，不能对孩子残酷无情。训练孩子的时候，里面没有怜悯，没有慈爱，没有信实，没有公正，就一定会变得残酷无情。那残酷无情反而让孩子失了志气。父母如果在言传身教怂恿孩子行恶，也是一种罪。言传身教立下榜样是善，那言传身教怂恿孩子作恶呢，是同样的道理。有的父母可以言传身教给孩子立下榜样，有的父母在言传身教恶行，让孩子去行恶。众多的罪，众多的不完善，就是今天父母向子女所犯下来的罪。有一个父亲曾经有这样一段话来写道，我的家人都长大了，我的女儿都离家了，但若我必须从头来过， 我会做下列的事情，我会在儿女面前更疼爱妻子，我会更多的与儿女一起欢笑，不论是错误是喜乐的事，我会加倍聆听心声，即便是最小的子女，我会对自己的缺点更加坦诚，不假装完美，我会改变为家人祷告的方式，专注于自己而不是他们，我会更多的和儿女一起做事，我会更多的鼓励他们，更多的赞许他们，我会更多的注意细节，例如体贴的行为和话语。最后，我若必须从头来过，我会和家人更亲密地分享上帝。每天所发生的每一件平凡的事，我都会利用它，把他们引到上帝那里。我们有太多失败的地方，我们有太多这个在行为在言行上并不像圣经所吩咐的父母一样，我们多么希望从头来过再养育孩子，但是人生就像时间一样，一去不复返，不可能再挽回，我们只能立志在当下按照圣经去做一个敬虔的父母。哈鲁大学的社会学的一对夫妇一个叫希尔登另外一个是何艾利诺戈鲁克，这对夫妻呢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研究发现能够预测5到6岁孩子未来犯罪的倾向，他们4年后进行测试显明出90%是准确的。当然我不是说社会学比圣经更加有效，但是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圣经讲的许多真理是真实是可信的，但我不是从这样的一个现象来证明圣经对，而是说圣经本来就是绝对的无误的全备的无谬的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更真实。他们就发现避免少年人犯罪的4大要素有哪些一，父亲的管教必须严格坚定而且前后一致，就是你不管教孩子，我们的孩子可能就会更危险，他会徘徊在火或水的边缘，可能会丧命，可能会失去他的一切。第二，父母的监管，父母必须常知道他的儿女在哪里做什么，并且尽量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你看今天的父母把孩子交给手机交给电脑就不管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孩子他在做什么，他在行什么。第三，父母之间的关爱，儿女需要看到父母亲之间的爱，父母必须借着实际行动将这爱向他们展示出来，那父母的相爱对孩子是最好的关怀和礼物。如果父母之间冷战分居更严重是离婚，这样的一种家境无法让孩子看到一种爱，他们无法看到父母的包容忍耐和好。第四，家庭的凝聚力，就家庭必须聚在一起共度时光，可以让孩子看到家庭是美好的，家庭是他的盾牌，是他的这个依靠和信赖的地方。那为了鼓励遵守第五条诫命的人，他也附加了应许，应许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成就。以弗所书也说要孝敬父母，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许多孝敬父母的人尽这一本分的人呢，确实在今生得到了长寿和兴盛，这都是因为这一应许的缘故。那些不行这些事的人，有一些人青年早逝或者中年死亡，活的时候也有贫穷匮乏，咒诅也临到他们身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应许和审判在从前旧约的时代更多是按字句来成全的，那么后来在福音的时期呢， 就转换成了属灵的福分，当然也包括现实的。我们要晓得这些应许它也有例外，只要是为了荣耀上帝，遵行这条诫命就会得到益处。那么很多时候呢，尽责任的人也会在苦难中被操练，因为上帝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年轻或者年盛的时候被接回天家，救他们脱离生存的愁苦，比他们在地上长寿更好。上帝先把他们从这个短暂的地上接走，在上帝的看来是最佳的。所以说这条诫命虽然是带应许诫命，它也真实在旧约出现，在今世也会有。我们要相信上帝让一个人在地上履行这一责任，并且他履行得很好，他可能得到应许的福分、长寿、福乐和富足，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也会按照他的方式把最好的来给予罪人，就是把履行这一责任的孩子提前接回天家，因为上帝看这样是好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这些应许是真实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在主的律法当中去尽到责任，做敬虔的父母，做敬虔的儿女。我们以敬虔的父母的姿态来训练敬虔的孩子，我们身为敬虔的人，又身为儿子的身份，有没有好好的感谢尊重自己的父母？这个社会在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的关系上越来撕裂越严重，我们今天需要靠着主向他悔改，不但领受救恩，也要靠着主的恩典重建我们的家庭，重建父母的权威，重建父母的身份和责任。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在恩典中，在神的旨意中常行在其中。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向您祈求，我们大多数人是失败的父母，我们也是失败的孩子，我们这些失败的父母也在训练我们失败的孩子。我们的确感到我们匮乏，不知如何去训练。求主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透过其他不断的学习去了解如何做父亲，如何做母亲，如何养育孩子，也让我们透过话语晓得我们曾经对父母的藐视、对父母的抗拒，我们是需要悔改和认罪的。我们都是罪人，愿主在基督里接纳着赦免我们，使我们靠恩典前进，靠恩典进步，靠着恩典不断的操练自己。愿主帮助，奉主的名祈求，阿门。